请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有着美好的早晨，一起跟着教会来聆听主您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原是不配、软弱、没有智慧，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唯有依靠圣灵亲自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更认识您的话语。求主保守，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语借着启示录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都被您触摸而得到改变。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读经班启示录，也就是说我们教会一般从你如果是从创世纪开始读的话，那么一直读到现在，就再过两次的上课，基本上就已经上完了一整遍了。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哪一位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着我们读经班一起上课，一直上到现在启示录最后几堂课。那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纪念的一个时间。那上课我们继续开，我们来读我们的读经班的金句，请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是不断的要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读圣经不是只是为了学习知识，乃是借着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有所教训、督责，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归正，走向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来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那大家在这边看，我们之前呢读一到五章哦，会发现其实启示录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书卷，很迷人。老实说，如果说你真的仔细去看，你很多人会被那些后面那些比较特别的描述而吸引，龙啊、兽啊、七印、七号、七晚、七灾这些东西，会觉得很目眩神迷。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创世纪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创世纪最重要的重点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从一开始，我们分的三个段落里面就看到，第一个，他主耶稣出现是一个教会元首的方式出现，他是在七个灯台当中行走，并且掌握七个灯台。第二次呢，他是以被杀羔羊的身份来出现，最后呢，以得胜君王的身份出现，从头到尾都是以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正是神的心意。那他，所以每一次在这当中，我们就要从启示录当中，若你能够看到耶稣基督，那就是重点。如果你没有看到，你只看到那一些特殊的描述，有些人可以解释，有些人不能解释，有些人不能解释又硬解释的，那么你就偏离了原来的道路了。所以我们现在读启示录呢，专注在耶稣基督，那有一些东西我们能解释的、能理解的，并且对我们生命有益的，我们会特别强调，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重心释放在耶稣基督哦。那上一次讲一到五章里面有讲到了三首天上的诗歌，那因为上礼拜时间很短，我想再一次的强调出来哦。三首天上的诗歌里面有第一首是全能者之歌，你会发现它是对着全能者来颂赞的。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二首是创造者之歌，强调了神创造之功，所以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面就强调了创造。第三个就是救赎者之歌，也是羔羊之歌。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当我们拿着书卷的时候，当有大力的天使拿着书卷，里面有七印却没有办法揭开，唯有谁呢？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可以张开。所以他就唱了这首：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那这是之前牧师为我们整理的，他这边强调了，当我们说犹太人或者是希伯来文的诗歌的时候，希伯来文它的文意就是重复的时候，就是在强调圣哉是一个意思，圣哉圣哉是 better， 圣哉圣哉圣哉是 the most。所以三重的圣哉强调的神与人之间极大的不同，因为圣有分别的意思，他这边就讲到神跟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人的存在是极短暂的，有人可以七八十年，有人一百年，有些人一百一十二十，但是终究会停止。但只有神是在时间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亘古永远，他是自有拥有的神，而且这边强调他是全能的，是跟人所想到的能力完全不一样。神是无所不能的全能者，在这边特别强调出来了。那第二首创造之歌这边又强调了说，这是我们的神配得荣耀尊贵权柄，是因为他创造了万物。那所以这边有特别强调，如果待会我们会再看到每一个七重颂赞八重颂赞每一个词语对于我们颂赞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哦、那这边强调的是他创造的成绩是他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他创造方法呢，这个很特别，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你忽略了，不是说造完就算了，这里面有个意思是神创造山海地，并且空中的飞鸟，野地的兽，并且天上星宿，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的意志。那有些人呢就是单纯的讲就是自然的律，但是这个律呢乃是有一个主动的因素，乃是为了要在地上的人能够和好。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你会觉得地上所有的万物它们的食物的大小真的是适合人吃的哦。因为你看我们家有种一些果树、哦、都会被人家被松鼠咬一小口，那它其实那一小口就够了。如果说那个树是为了松鼠而存在的话，它的果实其实小一点就好，不用做那么大。为什么？我们的刚刚好，有些人一个人一颗，一个人一个，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呢，从见为支柱、啊、就是小的东西，你会发现神的心意乃是他所创造的人哦。每一件事情都是按他旨意造的，然后果效就是什么？是 lasting effect，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创造之后就存在的。那救赎者之歌呢，这里面就讲到了救赎神的工作。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事情，神是全能的，但是有两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高举的，就是他的创造以及他的救赎。那他这边强调出来说，第一个，这羔羊是配得的，因为人类的命运呢，唯有这个羔羊能够决定，他的牺牲买赎万民。所以这也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为我们摆上赎价，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这里面特别强调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神不是为了以色列族，也不是为了某一些特别的精英，乃是为了各族各方各国，他的血是为了这些人。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将这些国民归属于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国民，这个新的国度将要诞生。那神的子民呢，不再会受到地上的欺压，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边又那边强调说，启示录有三次的颂荣，里面有讲到荣耀尊贵感谢，荣耀尊贵权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还有七重颂赞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那这里面我从王牧师之前上的这个他的恩典团契里面的资料，我这边转录过来哦，这很宝贵，讲到的荣耀的意义是重量，尊贵的意义是价值，权柄的意义是能力，丰富是充满，智慧是清楚，能力是力度，颂赞是美善之词，权势是掌握。这个都会在网络上，大家如果要看仔细的话，可以在那边看。我们时间不够多，但是我就是念一下，让大家稍微理解。所以什么叫做将荣耀归于神？这个荣耀是分量，就是崇拜就是将分量的重新分配。 你崇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自己软弱，自己是轻的，你知道神是重的，所以当你崇拜的时候，将重的高举，将轻的放下。那将尊贵呢？尊贵是一种价值，崇拜呢是价值的付出，因为你知道所盼望的价值，神所认为值得的，神所不认为值得的，或者是你认为神的价值是如何。所以当你崇拜的时候，就是价值的付出，因为你知道神是那极贵无比极尊贵的，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权柄就是能力，崇拜就是对神能力的肯定。所以当我们敬拜，当我们崇拜，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将权柄归给神的意思就是知道神是全然有能力的，他高过一切，所以将我们这个我们的赞美就是对他的肯定和信靠。丰富这个很特别，丰富是充满，你常常看到圣经尤其新约讲到神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以他是充满的，他是丰富的。而我们知道自己软弱和不足，当神充满了我们，不论是灵里面、生命里面、生活里面，那你的颂赞就得到极大无比的快乐，乃是将神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就是被神的丰盛而充满。智慧这里面讲的是清楚，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智慧是全然清楚、全然明白、全然知道，那种智慧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所以当我们谦卑来领受的时候，就不会用自己的智慧来去判断神的智慧，乃是将智慧归给神。能力就是生命的力度，崇拜就是隐于生命之源获取生命的力度。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软弱的，乃是只有连到生命的源头神，而这个生命是有力度的，不是软弱只是活着而已。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就是向神支取生命的力量，在其中欢喜快乐。颂赞乃是将美词说出来，这个不是想说要讨好神，要神讲好听的话，乃是说将我们颂赞的那种心意借着各种方式，不论是讲话，不论是唱诗，不论是赞美，讲出来说出来，将我们的心意好像一个祭物一样献给神。那权势归给神，就是承认神是那掌管万有的掌管者，什么事情都不是我们决定，乃是神决定，也不是我们的朋友决定，也不是我们的好朋友、敌人、我们的上司，乃是神统管万有，我们顺服他的旨意。好，那这就是我们八个颂赞，大家我鼓励大家当放到网站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看，当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纯纯的跟着程序节奏来走，我们来到这里也不是聆听一个人讲演讲，一个人或者是一群合唱团在唱歌，乃是借着这些领导的弟兄姐妹和同工，我们一同将我们的颂赞的诗歌摆到神的面前，好像一个祭一样，好像是一个祷词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我们鼓励大家在崇拜的时候能够积极的将自己来放在里面。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启示录分段是有三个大段落，这是叫做自然分段，因为在第一章里就讲说你要将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记录下来。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救主的意象以及七教会的意象，那我们现在讲到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段落，是四章到二十二章的末日的意象。这边再强调出来说，这启示其实就是揭开的意思，原文就是揭开的意思，就是一个原来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呢原本是掩盖着，是我们在理性上不能理解的东西，现在呢约翰在拔摩海岛看到这个意象，就把它揭开来，使让我们知道那些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万物的结局。这就是启示。其实启示很特别，有人说启示就是预先写好的历史，也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完成，我只是事先写出来，所以呢它其实是历史，只是事先写出来。所以按照神的旨意，这个世界终将会过去。那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世界终将过去一连串来临的事情，那神已经定下旨意，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去改变这件事情，乃是我们会知道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心意乃是成就。那我们就来看哦，其实我们如果大家看之前的经文就有提到过，说这个启示录在第五章就讲到了当一个大力的天使他在拿着书卷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张开。那这个时候呢，约翰就怎么反应呢？他就哭了，因为没有配得展开书卷。约翰他说我就大哭，但这个时候他就说，看哪，犹大的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就可以展开那个书卷了。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念完的最后，就是可以展开，于是对着羔羊有这样的颂赞。那大家记得这个时候呢，揭开的是印，不是书卷了。这个印呢，在过去就是好像是一个锁头一样，就是它就是用那个蜡摆在那个书卷上，然后盖着一个印，然后你要一个一个的解开才能够把它打开哦。那这个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揭开第一个印，他就说这个印一揭开，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胜出，胜了又胜了。第一个，那到底是好是坏呢？其实用这个乍看之下，白马有的时候代表和平，代表好事，然后呢又胜了又胜，到底是好是坏呢？其实在这四个印都讲到的是一个剧烈让人不舒服的事情，这边讲到的骑在马上是一种征战，而且胜了又胜，所以它代表的是征服。这个骑白马骑是用一个征服态度，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这个讲到的呢是侵略的战争，就会有一个侵略性的战争造成世界上面的不和平了，而且他还胜了又胜，所以白色代表征服，白色骑马。那这个呢你如果说看四个骑士，就会看到有不同的绘画，都大家按照这个来画，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只是给大家一个感觉，说在当时会有这样子这种剧烈的那个现象，下面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印是红马，红马代表了杀戮，因为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有权柄给那骑马，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刚刚呢是征服的战争，现在呢是内战，内部互相的相杀。所以呢他拿着大刀来表达大家要彼此相杀，使大地染上了鲜血。第三印呢是黑马的骑士，这边讲到的是一个饥荒的状况。为什么呢？他说四活物中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边讲到的是这个一钱银子一般是一个人的工资，一升麦是一天的粮食，也就是说你自己赚的足够吃今天，你也没有办法存，你可能没有办法供应家里，这个是很紧的。那三，为什么大麦多一点呢？因为大麦比较便宜，然后它比较粗，它虽然是粗粮哦，营养成分比较差。那这边后面讲到油和酒不可糟蹋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饥荒不像是完全没有收成，或者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还是有些油，还是有些酒，但是呢你不要糟蹋，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供应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糟蹋了又缺乏。你说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是一种饥荒的状态，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饥荒。第四印是灰马骑士，这边是死亡。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个骑在马上它有个名字，而且呢还有一个跟随，叫阴府，跟随他。这阴府呢是死人所去的地方，所以整个表达出来的是死亡。那这边的灰呢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灰色，而是可能是有一种青和阴暗的颜色，有点像死尸的颜色。所以这个灰马骑士，如果说注意的话，这边画灰马就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灰哦，是一种死亡的那种感觉。它有阴符跟着它，并且呢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就是各种的攻击，把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都杀害了。这是唯一一个呢 他没有工具。前面白马有弓，这个红马有大刀，然后这个黑马有这个有一个量的天平。那这边呢讲到的，他没有工具，但是他有一个随从叫鹰，也就是更加的令人感到害怕。那这里面有个小节，我们之后会看到很多的七的灾祸。那这些七呢，常常是前面四个是一组，后面三个是一组。那我们现在前面四个印所表现出来的是四个展现出来的是四个骑士。那这四个骑士的灾祸呢，可以用人祸来去总结。第一个是侵略性战争，然后内部的杀戮，然后饥荒，然后死亡，起因都是因为人哦。所以这边有一个灾祸刚开始，就是让人们因为自己的罪性，因为自己的软弱而造成的相杀更加的提升，来自于前所未见的灾难即将要来临。所以圣经在启示录的说法呢，就会把世界末日刚开始所产生的那些灾害叫做大患难 The Great Tribulation。 那么现在从四个印揭开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些大的患难起来了。那接着呢，第五印，这第五印呢，揭开来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景象，是看到祭坛底下有人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深渊的流血深渊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等一同做仆人和他的弟兄，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那这里面呢，表达出来说有一个景象出现，这个景象是在祭坛底下。那为什么会那些被杀之人，这边讲到被杀之人乃是为了殉道者，他是因为神的道而在祭坛底下。这个就讲到了献祭的过程，所有献祭的血呢会被倒在祭坛的底下，那这些人就是因此而被某些罪而当作牺牲，而这些人呢也是因为为了神的道而牺牲，所以用一个意象表达出来说他们是在坛底下。那这边有白衣赐给他们，也是说他们是蒙神救赎得胜者。他们感到难过的地方是，我们为神伸冤，我们很希望这件事情赶快成就，让地上的人因为这个他们做的错事而要受到审判。那为什么没有呢？这边又讲到说等候满了数目，而这边满了数目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时间上面的满，一个是数目上面的满，就是说会有多少人会被杀，或者是时间上面会被杀，就是说会有一个定数，但是需要等待，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去解释的事情了。接着第六印，它是自然界的一个变化。地大震动，日头像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就是日头一下黑的，这个毛是山羊的毛，在他们来讲常常会用黑山羊的毛来去形容这个很深的颜色，很黑的颜色，它又像黑的，然后又变红的，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好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那个树一摇动，那些果子就像飘下来，天就挪移，好像书被卷起来，就整个世界不安稳。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大地好像基本上都是静止，动的是那些活物，但是这边呢讲到的是那些原本我们觉得静止的东西都移动了，挪移离开本位。那所以这个让人家感到害怕，所以后来呢就讲到了说他们想要求神来看过他们，能够把他们遮盖起来，遮盖起来就可以得到保守。你看这边讲到说第六印，这是在讲到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开始揭开第六印，我们刚刚念过这一段。然后呢接着就说这些人哦，第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你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写在里面，就讲到的是相互配对， 地上的君王怎么可能会跟为奴的人躲在一起呢？那就表示这个社会的架构已经完全失去了，而且他们像山像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他不是躲在岩穴里面就够了，还要把那个洞都堵起来，反正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大愤怒的日子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里面最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描述就是羔羊的愤怒。羔羊呢，不论是什么年纪的羊，基本上在神的创造里面都是最温驯，对不对？但是羔羊的愤怒那就很特别了，很简单，不是普通的羔羊一生气起来，不像是我们一般讲说如果羊被这个老虎追到一半，他说你够了没，那种愤怒，那不是 那个羔羊的愤怒是让你完全不能够理解的。那这里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认为耶稣是爱，没有错，站在新约里面他是爱，他表现的温柔，当他来的时候呼召你，希望你来到这里领受他的恩典，但是当他再来做审判的时候，那是没有人能够承受的，这个羔羊的愤怒是没有人能够站得住的，这在这里面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接着呢，第七章开始在第七印之前呢，他说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方哦，开始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但是在做以前呢，这个天使就大声喊说，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先印了印你们再去做。而且呢，这表示什么？是只有没有被印的人会被伤害啊。那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当时这个印啊，就好像你养的这个你自己的牲畜，然后你会有个印，就是这是我的啊。那如果说谁怎么样，我要保护这些生命。所以这边讲到说，当我们属神的仆人的额上印了这个印，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会被神来看顾和保守。那谁会被印呢？这就产生了比较多的讨论，因为他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到底谁是那144,000呢？就有各种的讨论，但是比较多能够接受的是，这是真以色列人，就是教会里的人。这边讲到的是那些在大患难发生的时候活着的那一群人，是神的子民的那群人会有受印的数目。那这边讲到的呢，144,000是不是 literally 这个数字，我们也不能十分肯定，但是确定的这12这个数字呢，就是12,000根据12个支派来去分布的啊。那我们仔细去看呢，如果看得仔细的人就会发现这12个支派里面的描述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我这边 highlight 一个约瑟支派，却也有一个这个马拿西支派。你会知道约瑟支派呢，后来他得了两份，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马拿西跟什么以法莲各为一个支派，所以称为马拿西半支派、以法莲半支派，他们各为一个支派，但是却把马拿西和约瑟列在里面，所以你少了一个以法莲。那因为多了一个约瑟呢，也少了一个但支派，所以有可能约瑟就表达是以法莲支派，但是但怎么消失了呢？一般来说没有具体的结论，但是为什么没有但？因为但才从刚开始常常，你还记得这个肖牧师在正道的时候有讲到了这个上次的士师记的这个过程，这个以色列民这个但啊，从很早就开始跟偶像崇拜有关联，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就没有在这边描述。然后接着就讲说这144,000，因为这边有讲到说有许多人没人属怪，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这边来赞美神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144,000不单单纯纯讲的是，因为有人认为那就表示是信主的犹太人，但这边讲的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他其实讲的应该就是教会啊。然后这边就讲到了颂赞，有七重颂赞，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七个都归于我们的神。然后他就向这个长老就问他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这个约翰回答很特别，他说，主啊你知道，因为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当然是你会知道。那他说什么？这些人是大患难中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刚刚讲到的是羔羊的愤怒，这是审判的义怒，这边讲到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就很显然知道这不是我们心中想象的真实的血，因为所有的衣物用血一洗肯定不会变白。那这边讲到的是第一个，羔羊的血所洗的呢，就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地上的脏污，它所洗的呢是罪。当我们洗了以后，我们的义就如一同一件白色的衣裳。还记得先知曾讲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那现在因为包羔羊的血就把我们洗净，然后呢结果是什么？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炎热也不伤他们，他们宝座中的羔羊会牧养他们，领他们的生命的泉水，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以赛亚书也说到，这边讲到说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天下他百姓的羞耻羞辱。然后接着呢就揭开了第七印。那这边的描述你会觉得真的是文学上一个很上乘之作，因为你看在第七印的时候，即墨即净两刻，你常会觉得越是可怕的事情，越是重要的事情发生，前面有一段那种安静的时刻，他这个时候呢就看见这个事情好像还在进行，他看见那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字号给他们，他这时候又看到了七位天使。然后第七印是最后一个印，刚有讲到我们揭开印不是那个书卷的内容，是那七个印的内容，当七个印都解开了，那个书卷才能够打开来，才是内容呈现的。那第七印揭开是看是 grand finale， 里面有七个号来发生，而这七个号也不是单单纯七个声音或七个音域，讲到的是七个灾祸，所以前面称为四灾和三祸。那我们讲说这每次讲到七个灾祸都是前面四个异族，后面三个异族。刚刚我们看到前四印呢是人祸，现在讲到四灾呢是天灾。那这一开始，第七一开始呢，就是说有一位天使拿着金炉来到，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们，要众圣徒的祈祷和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在圣殿里面有香坛，那个香所表达的多半讲到的是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祈祷如香一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祈祷到这里呢，当这个天使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拿着香炉做了什么事情呢？倒在地上。这倒在地上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祷告是充满大有能力的，他倒下来就产生了这些。所以接下来你会发现四个灾祸我都有 highlight 起来，好像都跟火有点关系。接着就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开始要吹了。第一位吹呢，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就是那种天上会有这样子像火一样的那种冰雹啊，这样掉下来，然后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这边讲到对地上的一个灾祸。第二位天使吹号呢，就有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里，刚刚讲是地上很多的东西三分之一被摧毁了。第二号吹了呢，是海里面的活物三分之一死了，船你在地上船也三分之一也没有了。第三位天使吹号，就像烧着的大星，火把从天上陨落下来，江河啊水源啊都死了，都没了。然后这星名叫阴沉，阴沉如果说你读过这个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他们这个阴沉就是那个水哦，阴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那阴沉呢就是把水呢变成苦，那水怎么会变苦呢？一般来说就是里面的矿物质浓度太高。最苦的水是什么水呢？在地上最苦的水就是死海的水。你还记得如果你有看过一些照片，我看 去死海，你可以浮在水上，因为里面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太高了，你这个矿物质能够可以拿来晒变成盐，但是呢，你拿来喝的话呢，会尝非常的苦，但更重要的是呢，它这些矿物质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呢，either 你是因为这个苦而死，要不然就是因为你不能喝这个水，干渴而死，因此呢，水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第四位天使吹号就产生了星宿的变化，刚刚第一个是地上、海上的、江河上，现在是。日头、月亮、星辰三 G 被击打，那这边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说到底是什么是三分之一变暗了？到底是它的亮度三分之一变暗，还是它的数量上三分之一？比如说太阳三分之一，是因为太阳的它的发光的面积少了三分之一呢？还是说它的亮度微弱了变三分之一？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算，但是重点就是因为这些的东西变少了，整个世界也是大乱，没有。光和暗，那创造的第一步其实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这里呢，光转暗了，这是一个创造的反向操作，也就是毁灭了。所以这边刚刚讲四应有一个小小节，四耗也有个小节，就叫做人祸。刚刚讲到的四应是人祸，四灾呢是天灾。你看地呀、海啊、河啊。天上的天体啊，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灾难的发生。讲完这个四个灾以后呢，天上的这个飞鹰开始讲。这个飞鹰不是只是出那个鸟鹰叫的声音，而是有讲话的声音。是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就剩下三个，就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刚刚讲说四个号呢是四灾，三个号呢。是三祸，每一个号就代表了一个祸。第五个天使吹号的时候，这个祸为什么你会发现有特别的？前面讲的就是很多的灾难发生了，是火掉下来。现在呢，开始有像蝗虫从烟中出来。你看刚刚讲到那些火啊掉下来，你可能会看。想象地面上是一片烟雾弥漫的样子，这个时候呢，以为事情好像有所缓和，其实没有的，蝗虫出来了，飞到地上，然后呢，有能力赐给他们，这他们像蝎子的能力，然后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啊，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边就讲到了这个灾害呢，是蝗虫来了，那这里面。我 highlight 这边这个赐给跟吩咐，你会发现，当你发现这些特别的活物出来攻击人的时候，都有一个第一个，这个赐给是只有神赐给他们有这个能力，不是他们自己就是孔武有力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呢，他们是受控制的，你只有伤害这个，不能伤害那个，因为这边有个特别的地方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蝗虫，你们听过蝗虫过境？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概念。蝗虫过境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作物都没有，所以这是个灾害。但是这个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是它来了以后，作物都还在，但是人苦了，人会被伤害。而且有一件事情是，它伤害人，但是呢，却不会让人死哦。那这是在网络上找的照片，这很显然啊，就稍微有描述说，它的是有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还有金冠在头上，然后身子像马，然后后面还有蝎子的尾巴，那他就用这个来去描写。当然，很显然，我觉得就不是这样，因为网络上你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的照片，你要怎么去表达都很困难。男人的脸跟女人的头发，这个在当时是很令人震惊的，但是现在来讲，好像司空见惯了。因为男人有女人的头发，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这边就讲到是一个非常令人。惊骇的一个情况，那很显然不是长这样。如果说是长这样，你也说那我就看过了，没什么特别。你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说，它这样还能够叫做蝗虫吗？我觉得很特别，大概是因为数量上跟攻击上，然后这些人呢，因为被伤害，他们求死不能死，他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你说这种苦是最大的苦啊。然后接下来第六 号吹了，就有火马之祸。这个火马胸前有甲如火，子马脑并硫磺，马的头像狮子的头，有火喷出来。这样的灾祸呢，又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刚刚讲过是那些没有印着印的人呢，会被伤害，而这个伤害死也死不了，活也活得不好。这边讲到火马呢，它喷出来的火呢，让杀了人三分之一，有极大的杀伤力。那这个就是类似一个图，你觉得哇，也是很大的那种攻击啊。你看它有说它上面有人坐，然后呢，这个火啊，它的尾巴像蛇啊，这边都有表达出来。反正你看到是令人惊吓的景象，而肯定也不是长这样。那这边有讲到说，比较难过的是，这些事情有发生，但是未曾被这些灾害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那些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铁这些偶像，他们一点都不后悔。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他们还不后悔，还继续做那些邪淫、偷窃的事情。在这第七号，然后每次在第七印之前有一些停顿，第七号之前呢又有一个停顿。这边有讲到说有一个大力的天使降下来，这个对天使有额外的去形容，他有云彩，脸上有红像日头，脚呢是像火柱，踏海，手里拿着小书卷。这个感觉这个不只是大力，而且是大有权柄的感觉。他踏地踏海，然后呢人们呼唤，就有人开始解释说他会不会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既然他说是一大力天使，我们就不要额外去想他是不是耶稣基督，应该不是。那这边就讲到说这有吼叫，然后呢有七雷就发生了。这边一个特别的地方又讲到七雷，这七雷有声音说你要封上，封上就是隐藏，启示就是打开。这是相反说这个七个声音很显然不是七个声音，是七件事情可以拿来写下来的。但是呢发生以后呢，他跟约翰讲说不要写出来，然后呢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不再有时日。什么叫不再有时日？就是不用等候了，时间已经到了。讲到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你会发现特别啊，这佳音是什么？就好消息，就是福音。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从刚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吗？你们觉得这个印是不是不打开好一点呢？为什么约翰还会觉得说不打开让人感觉到难过，他还哭了起来啊？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吗？这边讲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在神的公义得到彰显的时候，世人的罪得到处理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如果你看旧约所有的诗歌讲到神的审判，他们是什么态度？听到神的审判，你们是心里是怎么想？你们心里会觉得害怕担忧，还是欢呼喜乐呢？在旧约里面所有的诗歌只要提到神的审判，神的子民是欢呼喜乐。当我们看到神的主耶稣再来施行审判，白色大宝座降临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欢喜快乐。因为这世上的人背逆神的道，让我们发生愁苦。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在一开始就说揭不开，他感到难过大哭，因为他真的希望这件事情神的公义完全彰显。所以这个时候呢，天使就说了，那些在坛底下的那些人不用担心，不再有时日了，神的奥秘成全了，他的神所传给他的众仆人先知的福音已经要完成了。接着呢，他就去说你把这小书卷吃尽，吃尽甜如蜜，然后肚子觉发苦。那我差别两段，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两个先知吃了神的话，以西结他吃了觉得甜如蜜，然后耶利米呢说我得着你言语像食物吃人，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都是非常的快乐。什么叫做吃了神的话语？就是吃了以后融化他的生命， 他的神的话语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已经完全的领受。那领受属于神的人的先知就会感到喜乐开心。但是呢，这个约翰后来觉得发苦，因为神的审判里面是带有攻击性的，是对于那些不义的人是有攻击性的。他心里面觉得，第一个，心里面受到责备感到发苦；第二个，当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的时候，也是感到发苦。就是喜乐的是神的旨意成就，难过的是这最后这个审判是有包含刑罚在里面。那么接着呢，就说到了，有一个位置给我当作度量的杖，而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是在第七号还没开始的之前就已经有这些事情了。有小书卷是被隐藏的，接着呢，这个圣城会遭遇践踏，但在这个践踏之前呢，他有一个位置让他量。什么叫做量一量？他这量一量就是归属的意思，就是画地界的意思。那我这样量一量，这个是属于我的地界，那个是属于你的地界。那属于我的地界，就刚刚讲说像印一样，印在那些牲畜，那些属神的子民，那就是属神的。这些量一量，在殿中量一量的呢，就是在殿中礼拜的人会被神所保守。但是有一个部分是没有的，是什么？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因为那是给外邦人的。所以这个殿呢，有分内院跟外院。那外院呢，就是我们称为外邦人院。那么这个是不良的，也就是说这些是会被践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然后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道1260天。那你看到这里面就有两个数字，一个是42个月，一个是1260天。42个月是多久呢？就是3年半。当我们看到旧约这个但以理书讲到一载、两载、以及半载，就是3年半，三年半就是42个月，36+6，42个月，42个月是几天呢？就是1260天。所以意思是说，他们践踏圣城这么长的时间，就有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这么长的时间。你看，这就是一个文学，他不会说都讲一样的话啊。他们践踏圣城42个月，然后呢，两个见证人传道42个月，没有。讲的一个是42个月，一个是1260天。那讲到这两个，会有这边就提到第一次提到所谓的两个见证人。作为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呢？他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所以他讲的这个话好像大家知道一样，诶，他们就是那个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嘛。到底是哪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呢？其实在撒加利亚书就有名讲到，他那领受神的话语上中的时候，他就有说，那与我说话天使叫醒我，像睡着被叫醒，然后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说我看见一个金灯台，然后金灯台有七盏灯，每盏灯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个在灯盏的右边，一个在灯盏的左边。所以他们这个两棵橄榄树在那里就表达出来说，这边有两个橄榄树，但是前面讲的是一个灯台七盏灯，但是这边呢却讲说是有两个灯台哦。那这两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你会发现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不是软弱的人哦。你常常会发现在一些现在的影片啊，或者你的印象当中，那传道人都是非常的温柔谦卑的人，常常就是逆来顺受，你来他要给他一巴掌，要给他对他要杀要剐，好像就没了。但是这两个人是充满力量，如果有人要害他，他们可以从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是不是 literally 嘴巴会吐火呢？这很难说，就说至少他口中会有审判的力量，让众人 凡想要害他的都会被杀掉，是蛮有权柄。他说 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那在撒加利亚书有说，那这个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那流出金色的油嘴旁边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意思是说，这两个受膏者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而他们领受神的这个供应和油呢，让他们能够发旺成长有力量。这是原本那两个受膏者所要做的，就是完成神心意的一件事情。那这里面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到了这里就有一些人讨论，有些人会觉得有两个人，就是以诺跟以利亚。为什么是以诺跟以利亚呢？因为这两个人是在圣经记录上唯一没有死的人。以诺是与神同行之后呢，就被神接走了，他没有经历过死。以利亚也是被火车火马给接走了，他也没有死。所以呢，那为什么要他们来呢？你看他这边也讲说，他们做完见证之后，有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说这些兽跟他们交战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打赢？哎，没有哎。前面讲说有火出来，他们就要烧灭，但是有无底坑上来的兽与他们交战，他们就得胜，就把他们杀了。这里面讲到无底坑是什么？在圣经前面有一段，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有前面一次讲到无底坑是讲到哪里？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坟茔里面啊，衣服也不穿啊，被鬼附了。当时主耶稣要赶鬼的时候，那些鬼说：“求你不要把我赶到无底坑里面。”于是他们就被赶走到猪群。什么叫做无底坑？就是那些鬼魔之后要去的地方，那些是鬼魔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鬼魔出来与他征战，反而怎么样？那些鬼魔赢了，他们死了。所以呢，刚刚讲到以诺跟以利亚，就是他们没死过，所以来这边呢就死过了。死过以后为什么？因为神说，圣经说，世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就两个 exception 不行，他们俩要回来再死一次。那这是一种讲法，这个也没有根据哦。但是你如果去看它的内容哦，反而有点像摩西，因为摩西跟以利亚，因为摩西呢他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嘛，以利亚什么？叫天闭塞不下雨，但是这都是猜测，他们到底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当时是有这两个人有权柄，并且呢，与兽征战会死过，会殉道。之后呢，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而且呢，也不把他埋了，就是要大家看看三天。那这个地方，他们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呢？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真的索多玛，而是它的意义，它的那个地方的意义像索多玛。索多玛俄罗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荒诞的城，而且被神严重审判的城。埃及也是，当我们要回到埃及，其实就是离开神所保守的地方，到那个地方是为了他们的韭菜啊、葱花这些美好的地上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倒在世上世人眼中觉得非常荒诞的地方，而且在里面三天半。这个后面有一个特别的形容，第十节说这些人呢就为他们欢喜，还互相送礼物，很开心。我们现在快过年了嘛，那圣诞节也是啊，大家互相送礼物。为什么？这些人之前在我们太苦了，他要传道让我们觉得很苦，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这边讲到他死了，事情解决了，太好了，太高兴了。就在这个时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的那里进入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原本死了是没有活的气息了，但是神将那生活的气息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起来了。然后呢，天上有大声音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仇敌也看见。这个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动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恐惧其余的人呢都恐惧，将荣耀归给天上神。你看这边有讲到说， 这边讲到说那些人终不悔改，但是这里呢，那些两个传道人死了，他们很高兴，但是这里呢，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恐惧都归去，会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那第三个灾殃就快到了。然后呢，接着这个七位天使吹号，大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国终将建立，不论有任何邪恶的势力攻击，这件事情终将建立。然后呢，大家又开始赞美，昔在今在你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你审判死人时候到了，这一切都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那这个时候呢，天上的殿打开，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雨。好，约柜又再次出现。在旧约里面，约柜最后一次提到的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当他们又再次守逾越节，他跟那些利未人讲说，你们要教训以色列人，并且呢，将圣约柜安放在建造殿里，不用再建堂台侍奉。他这边提到了圣约柜，也就在当时呢，圣约柜似乎还在，但是之后呢，就这个约西亚王，也就是犹大国最后几个王，当他之后呢，他的国势就非立刻下落，他的再过几个王，犹大国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约柜呢就被掳了，消失了，大家也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在这个时候，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殿中显出了他的约柜。那这是牧师再次有提到说，他传道的时间乃是3年半，一载、两载、半载，然后呢，他们会殉道，死于地上来的兽。他们是谁？有人说以诺、以利亚，但是这是没有确定的事情啊。但是重点是不需要猜测，只需要神的爱。他最终就是在最差最差，大家都还在悖逆的时候，神还是会差派他的仆人来叫人悔改。这两位神的仆人甚至因此殉道，但是他又重新站立起来，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到为什么约翰会对于神的话语这样子寻求打不开，他会十分的难过，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佳音，这是一个好的消息，是一个神的旨意得到彰显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最苦最苦的，常常不是那些我们受的伤害，常常最苦的就是你知道的那些公义没有被彰显出来。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当我们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利用一些错的事情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最终你用错的方法得到那些好处，最终还是失去。所以约翰知道这一点，当神的公义没有完全彰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得到喜乐。他传道领受痛苦，在拔摩海岛他领受的这一切苦，他都知道最终神的话语要张开得到彰显。所以他最后会说什么？主啊，我愿你来，因为他知道神的话语要得到彰显，这一切都是神美好福音的展现。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启示录约翰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在末后这大灾难一切让我们感到惊慌失措的事，让我们更知道主啊，你将印在我们的额上，你将保守在我们身上。你纵使我们软弱，遭到各样的攻击，最终神的旨意会得到彰显。主啊，你的美意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有神所赐的坚毅的力量性格，纵使在这个世上遭遇苦难，纵使在这个世上遭遇攻击，我们依然坚守着神的道，满有喜乐，期待神的主耶稣的再临。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启示录当中所学习的，知道我们当将神当有的敬崇归给你，当有的尊贵归给你，让我们全心全人敬拜赞美你的时候蒙你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